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达义大和尚您好。
你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学习的是普贤亨愿品十大愿王第9，恒顺众生。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您具体的给我们讲了恒顺众生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及这个众生啊，按照佛学的概念来讲，它又有哪些种类，我们如何恒顺众生。那接下来今天啊，我们就看看佛经的原文当中呢，关于恒顺众生是怎么写的。它是这样写的：复次，善男子，言恒顺众生者，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顺而转。那不妨您给我们具体的讲解一下这两句经文是什么意思。
这几句经文呢，也是普贤亨愿品里讲到我们恒顺众生啊，不仅仅是恒顺我们自己的父母孩子兄弟姐妹，还要恒顺我周边的人，乃至于呢就是那种不认识的人，以及这个十方法界的无量无边的一切众生。那么他们的色身种类有好多不同，比如像畜生道里面有牛啊、马啊、猪啊，人道里面相貌也不一样。那么如果说你到阿修罗道、到地狱道、畜生道呢，形状也不同，所以各种动物长相呢都不一样，相貌不同，每个人对相貌的感受也不一样。有的人呢感觉到很美，但是有的人呢感觉到很丑，所以一个人的美丑是没有标准可言的，只是人们心中产生一种印象，自己的一种判断。佛教里面讲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一切法都是由心思所变现出来的。众生的美跟丑是因为每个人审美观不一样，所以它结果也不一样。因此呢，就是世间所有东西没有绝对的美，也没有绝对的丑，因人而异。别人夸你漂亮，我们要不要洋洋得意，因为有更漂亮的人。别人说你丑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太过于在意啊，因为你不是最丑的那一个。所以呢，如果呢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认知跟感觉，那么我们就能够有定力，就能够如如不动。还有呢，就是人的相貌呢，它会随时都会在改变的，随着你的心在改变，相也在改变。所以佛教里面说相由心生啊，每一个人当你这个心情好的时候，哎，相貌特别好看，特别是你形上，你心里面很安定有喜悦的时候，你相貌不一样。那么当你心里面有贪嗔痴，你心里面就不安，就有这个凶相。另外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观赏的心情也不一样。当然，当你今天心情不好，你看了再美的景，你会感觉到很漂亮。当你心情好的话呢，能看到普普通通的环境，你就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每个人看的都不一样，还有寿命的长短不同。你看这个乌龟能够活到3000年，而有时众生呢寿命很短，早上生出来晚上就死了。甚至有时候这个动物呢，从这个娘胎刚刚落地的就死了。所以每一个众生的业报不一样，寿命也不一样。从佛教的角度来分析呢，一个人的长寿与否与自身的福德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仁者必寿啊。你一个人是仁义慈善，并且呢修很多福报，那么这样的人就会长寿。所以长寿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前生修的福报，另一种是这生呢这个杀业太重，作恶多端，会直接影响到寿命的长度，也就是会折寿。相反呢，如果今生大家多做善事啊，放生，那么这样能够给自己增寿， 或者是我们为父母做善事，为父母放生，也能够为父母增寿。邪恶的人呢，不一定一定要求长寿，但是每一天要活得开心快乐啊，每天坚持不断的修行，坚持做善事，每天把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认真的履行自己的这个责任，做到问心无愧。那么这样的话呢，每天就很开心。我们不一定要活到多长的时间，当你心态好，你行善积德，自然而然他就长寿。所以长寿呢，不是你求长寿就多长寿，就是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去放生，不要杀生，然后呢，心态好，做善事，那么你自然而然就会长寿。所以长寿是有方法的。在佛教里面讲说，每一个人的能力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个人能够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就无愧于任何人。佛陀教导我们也是要向我们每一个人做什么事情要尽心尽力去做事情，这就是智慧人生啊。所以除此还有那个种族的不同，人有白种有黑种，人有黄种的种种不同。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包括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民族，每一个因缘都不一样，所以呢就有了不同的这个出生。这就是在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讲到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意乐，种种意行，种种威仪，种种衣服，种种饮食，所以种种春营居乐，诚意宫殿。你看就是众生的种类太多了，所以我们弘顺众生啊，不仅仅要弘顺我们的亲人，我们知道人，包括各种各样的心性知见，还有他们的意乐，他们的意行，还有他们的外表衣服不一样，这些人呢我们都要尊重。就像我们现在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加拿大是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对于那种这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不同的宗教，虽然服装不一样，习惯不一样，想法不一样，但是我们都要去包容，都要去尊重他们。所以呢，其次呢，是从心理活动来看，种种心性，指心理活动和心理的素质不同，种种知见，对世间的认识不一样，观念不一样。好像我刚才提到三界，唯心忘法唯识，心想到哪里，人就会到哪里去。每个人对于外界事物认识的不同，观念就不一样。种种意乐，意就是欲望，某种欲望得到满足后的快感就是意乐，友情的意乐有好多好多，千差万别。再从生活方面来看，种种的威仪，威仪是指一个人的仪表，外在的表现出来一种形象气质，包括行住坐卧言谈举止。大家可以看到出家人或者是有修行人，他走路的姿势跟我们一般凡人不一样，因为他有一定的这个 training 训练，他的走路，他的这个坐下来，包括他这个晚上睡觉，他有一定的这个威仪规矩。这拜佛的姿势也不一样，学佛的人按照这个佛教里面的要求叫如法如律啊。所以出家之后呢，要去受三坛大戒，受祭祖戒，学习行住坐卧等的威仪。每个人的修养也是通过这个你的行为体现出来，比如我们和别人讲话的姿势，走路时的姿势要记住威仪。大家现在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呢来参加这个禅修啊，念佛。那么到了禅堂，到了念佛堂，那么师父们会教你怎么样如法如律的来修行。特别是这个佛教的好多法门里面一个叫念佛法门，这个念佛法门呢是释迦牟尼无问著说啊，说了这个阿弥陀经，开创了念佛的法门，并且呢从这个印度传到了中国。东晋的时候，这个慧眼大师联合了好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开创念佛的风气，开启个莲社给大家一起共修念佛，并从东晋一直的延续到现在。现在的念佛是一种传承，包括其中的仪规啊，念佛的方法啊，怎么样修啊，怎么样做啊，那么在这个历史书上都记得很清楚。所以到现在呢，2000多年了，这个释迦牟尼佛啊， 它的传承还是在的。从释迦牟尼讲阿弥陀经到现在到处的念阿弥陀佛，它就一种传承。还有包括呢，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呢，赤脚托钵化缘，那么现在我们到泰国到斯里兰卡到缅甸，他们还是把这种传承把它保留下来。在外面每天早上出现去托钵以后，然后把饭菜带回到精舍来，然后平分给一家大家一起享用。所以佛教到了中国来以后啊，就是过斋堂吃饭，就斋子的供斋，做了好多不同菜，然后平分给每一个人吃，这就是一种传承。所以这里面讲种种从事啊，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啊。所以这里面讲说，我们用种种的从事来，还有种种的供养，就像恭敬这个父母一样，恭敬师长一样，恭敬阿罗汉一样，乃至供佛一样，没有差异。如是是指什么？指前面所说的各类众生，我们应该顺从他们各种不同的需求，用种种方法来服侍他们，用种种物品来供养他们。虽说他们不是我们的父母，不是佛陀，但我们恭敬供养他们时，如同恭敬供养我们的父母、供养佛陀一样的虔诚，不会升起一个供高我慢心。还有在这个普贤横愿品原文里面讲说，医治病苦啊，未作良医，依世道者视其正路，依暗夜中未作光明，依贫穷者令得福障，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这一段文呢，就说见到有疾苦的众生，我们愿意做他们的医生，为他们治病，服侍他们用药，这是对生病而言的。有迷路人啊，有人迷路了，我们要给他们指引方向，在黑夜中我群愿变出光明，成为他们的明灯。碰到贫穷的人，我们要用经济去帮助人家，或者传授他们一种谋生的手段，使他们学会了谋生的方法。菩萨是这样的，来平等的饶益一切众生的。
接下来经文呢，当中又这样写道：何以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成事，则为尊重成事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您再给我们具体讲解一下这一段经文的意思。
释迦牟尼非常的慈悲，说我们要行菩萨道的人，如果能够恒顺众生，就等着你恒顺供养诸佛。如果你在众生当中你能够尊重从事，那么就等于说尊重从事如来没有差别。乃至于如果令众生生欢喜心者，那么一切佛也很欢喜。在这个佛呢是很伟大的，就是我们这一个 修行人，我们对众生好就等于对佛好，恭敬众生等于说恭敬佛，众生欢喜，佛自然而然就欢喜。所以菩萨如果能够随顺众生，就是随顺供养诸佛；如果能够尊重从事众生，就是尊重从事诸佛；如果能够使得众生生欢喜心，就等于令一切诸佛生欢喜心。因为佛陀把众生看成和自己是一体的，把众生看成是自己的儿子一样。佛陀对众生是多么的慈悲啊！学佛的人无论是在家庭、工作、社会中，处处要以佛菩萨的道德行为来严格要求我们自己，要在人情中做出榜样，为人处事啊，事都体现出我们在学佛上的修养，让大家感受到佛法的伟大和慈悲啊。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一段啊，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烦请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呢，就是环环相扣啊，互为因果。所以呢，我们要成等正觉，那么就是要发大心，要行菩萨道，要有这个菩提心。所以他这里面讲说，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体故啊，如果没有大悲心作为本体的话呢，那么他就不会有菩提心。他没有菩提心，他就不会去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到最后成佛。所以他是一环一环扣一环的。 菩萨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这个是菩萨很了不起的地方。同体大悲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忘我的无私的精神。菩萨这种同体大悲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把众生的痛苦生死快乐都当成自己的这种痛苦快乐，这就是同体大悲，就众生的快乐就是佛的快乐，众生的痛苦就是佛的痛苦，就是同体大悲。我们不仅要对我们喜欢的人产生慈悲，我想要对世界上所有一切众生都要升起一个慈悲，那么这样呢，到最后才能够成佛。所以呢，我们想要修成佛道，首先呢就是要有大悲心，有了大悲心以后呢，那你才有菩提心，有菩提心到最后才能够成佛。所以这个修学佛法呢，就是要把大众融为一体，融为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现在不是在讲到这个生命共同体吗？其实呢，实际我们在2000多年前呢就讲到人与人之间呢它是不能分开的，我们跟世界上所有人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不单单跟世界上的人，我们就包括跟天上的人，跟地下的人，所有人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真正菩萨的发心，他的心量很大，他包容一切，不单单是包容人，还要包容天，还要包容地道、恶鬼道、畜生道一切众生。所以这个菩萨如果能够随顺众生，作为随顺供养诸佛啊，这个事情我讲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呢，我们随顺众生呢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一个人想要成佛，就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如何行菩萨道呢？就是要度化众生。那如果不是在众生当中修，那也就没有办法来成佛了。我们知道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那烦请您再给我们具体的讲解一下。
是啊，你刚才讲的那几句话，这是普贤横愿品里面的要点啊，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想要成佛，想要离苦得乐，了生脱死，证到菩提，那么就要和众生达成一片，不然是没有福道可以成的。因此呢，普贤横愿品里面的十大愿王里面，横顺众生，就是要大家学会聆听别人的声音，尊重别人的意见，去横顺他们。人们在很多时候都喜欢发号施令，让别人去接受你，但是呢，释迦牟尼教我们要学会去听别人的声音，听别人的意见，听别人的建议，要你聆听别人的声音，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呢，每一个众生的业力不同，尤其是末法的众生，我们每个众生的特点是刚强、难调、难服。如果说我们想要恒顺众生，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恒顺众生呢，首先呢是要有这个智慧去尊重别人，去包容别人，恒顺十法界一切众生，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去，由佛法来引导大家止恶行善，饶益众生，最后才能够共成佛道啊。所以随顺一切众生，这个恒顺众生的目的是要用佛法的智慧来帮助他们。佛教里面讲的这个戒律很多，各种各样的戒律，那么把它归纳起来有五戒、十戒、48戒，还有比丘戒。但是呢，归纳起来我们讲到呢就是3条戒，一个叫止恶，一个行善，另外是饶益众生。我个人把这个普贤横愿品的十大愿王呢，我把它称为10戒。我相信呢，这是一个新的名词，很少人法师会这样讲。我个人呢感觉到，如果我们按照普贤菩萨的这个十大愿王去做，就是在持戒，就是在积极的行善，不会被动的消极。所以呢，这个十大愿王就是检验一个人有没有修行的标准，是不是菩萨，是不是在修行。因为十大愿王里面呢，每一愿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帮助。十大愿王呢，它不仅仅是帮助我们修行积累福报， 开大智慧。那么对于我们在家人呢，不管你是做家庭主妇，或者是你上班工作，或者是你有公司做企业，那么按照十大愿望的这个精神去做，对每一个人呢都有帮助。
经文的原文还有这样写道：譬如旷野沙子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华果皆悉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
这一段经文呢，主要是在讲我们对佛法的接受。因为从佛法来讲呢，我们众生啊，这个根器不一样，有这个初学的，有中根的，有上根的，他们这个根器不一样，智慧不一样，那吸收佛法也不一样。所以这里面讲到说，这个是一个形容啊，形容说就像那个大树王一样，热根夺水啊，这个枝叶华果细节这个繁茂。如果说我们这个菩提树根得到这个大杯水，那么你这个树很快就会长起来啊。也就是说我们人有爱心，有慈悲心，有这个菩提心，那么呢你的福报就会更大，你的智慧就更大。所以这里面讲说旷野是指空旷荒野没有人住的地方，这个比喻非常好，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棵菩提树，而且在身在旷野中。那么这个直是什么？就小石头的意思。大树王是指那种特别大的树，是各类树里面最大的树，所以称为王。繁茂是什么？就泥土的树这个根啊扎得很深，枝叶花果长得茂盛，根深叶茂的意思。这是用比喻的方法来说法。在旷野荒郊野外的地方有一片树林，其中有一棵树特别的大，那么遇上干旱天时啊，在没有水的情况下，这棵树就会枯萎了，树叶纷纷的飘落，到最后剩下了树干，这棵树就成了这个树干了。如果雨水充沛啊，它的枝叶花果就会生长得特别的茂盛。树木成长是需要水的，我们心中的菩提树的成长也没有离开普度众生的大悲心。在一切众生而为于树根啊，诸佛菩萨而为于花果啊，我们要开花结果，要证到佛菩萨境界，那么就是要跟众生达成一片，要恒顺众生。众生就是树的根呢，没有树的根，这个花果就没办法成就啊。所以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众生就像树根，诸佛菩萨就像花果，离开了众生，菩提树也会枯萎。没有树根就没有花果，如果花果离开了树根，也不可能长成花果来。所以呢，佛与众生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佛不能离开众生，众生需要佛，所以呢是相辅相成的。要成佛必须要用大悲水，也就是用大悲心去教化众生，去普度众生，使众生得到佛法的利益，用佛和大悲心去为众生做利益他们的事，才能成就佛的智慧。所以普贤菩萨恒严品莲啊，这几句话都是非常的精彩啊。每逢我读到这几句话的时候呢，非常感动，觉得佛菩萨真是有非凡的智慧啊，把个体和群体结合在一起。现在社会一直倡导一个概念，就是命运共同体。释迦牟尼早在2000多年前就强调了，人与人之间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佛不能离开众生，众生也离开不开这个佛。众生是树的根，佛和菩萨是树的花果。所以在经文里面讲，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心，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随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意思呢？就是梵语，翻译我们中国话呢，它的意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佛教有很多经典是从梵文翻译到中文的，但是有一声专用名词 还没有找到准确的中文字来的做代表把翻译过来，因为汉语中可能没有这声词汇，比如般若这个词在汉语里面是没有对应的意思的词，只能勉强的把它翻译成智慧。所以在经书当中呢，我们还是保持般若。还有呢，刚刚提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般来讲是保持这个名词啊，勉强翻译呢就成为正等正觉的意思，但是经文中还是保持原样，因为没有找到一个最适合的词来翻译。我们佛教从这个印度传承到全世界啊，那么传到这个缅甸啊、斯里兰卡、泰国啊，他们是用巴利文传过去的。那么比较像中国大陆、西藏啊，这是从梵文里面翻译过来的，所以它的一个传承不同。所以呢，就是每一个地方呢，它这个经书翻译过来的时候，没找到适合的词的时候，它保持原来的音。特别是有一种咒语呢，我们都不翻译的，比如像大悲咒啊，像呢其他药师咒啊、往生咒啊，我们都保持这个原来的这个音译。比如像呢我们现在讲的大悲咒，还是保持梵文的这个读音啊。心经就不一样了，就翻译成中文之后，那么从中国呢再传播到日本啊、韩国啊、乃至越南呢、啊，所以这是第七的心经啊，都保留汉语版的这个心经的这个读音。所以呢，这个这一段经文呢讲到说，我们要想成佛得到佛的果位，是要建立在大悲心的基础上，知佛以大悲心去利益众生，才能够成就无上菩提，最后才能成佛，功德圆满。一切诸佛呢，一定要有大悲心，大悲心就是利益众生，成就无上菩提，最后才可以成佛。佛教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就是佛，但是佛不能离开众生。
那大义法师啊，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出家，他们看破红尘，结果到深山老林当中去修行了，那这个和您刚才讲的那是不是就矛盾了？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他们这种行为呢？
其实呢，没有矛盾的，就是佛教里面它有这个修行的层次，因为佛教里面有大乘和小乘之分，大家都是希望自己在开始的时候，自己能够想把自己修好，想到有一个清净的环境去学戒，去修禅定，去念佛，去诵经，或者是拜佛，所以这个阶段呢，是可以找一个清净的地方，让他心安定下来，学到一定的程度以后，自己又有把握了，那么这个才叫再去度化众生。所以一个是自度，一个是度他，一个是自觉，一个是觉他。我们去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去隐居起来，这个叫自度，或者叫自利，或者是自觉。完了以后呢，就要一定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要跟众生打成一片，不能贪求在山里面的安逸环境，觉得我山里面很清净很舒服，我就不出来了，就打算不出山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么他修行修到最高只能成阿罗汉啊，没办法成为菩萨，没办法成佛。所以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每一个人开始修行的时候都需要一个静的过程，之后呢一定要深入大众，要跟众生打成一片，你自己呢要时时刻刻的心系众生，要去普度众生，利益他人，到最后你才能够成佛。所以呢，做一个佛的弟子呢，一定要有正知正见啊。
所以啊，我们知道了佛教有大乘和小乘之分，小乘呢，他们是自我解脱，独善其身；而大乘啊，真正的大乘是要为大家来服务的，要利益他人，和大众呢要打成一片。那鉴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讲经呢，我们就先告一段落了。下星期同一时间，再恭请达义大和尚来继续给我们讲解恒顺众生。谢谢达义大和尚。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像一场迷雾笼罩着 着你呀，淡泊的想法，自在的人啊，像一场春雨滋润着莲花。浮生像落花，几流水年华，几季与经营奔波的人啊，欣然的美丽看凡尘变化，盛开的绽放，羞耻的神话。心情像自由的云朵，看欢喜随春雨洒落，滋润哭泣的人们，观自在看花谢花落，让心情像自由的云朵，呀，越过山峰，乘着光影，化身为彩着光影，化身为彩。